感谢神啊！我们刚才我们诗班给我们带来非常美丽的赞美神的诗歌，然后我们的年轻人也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这个我们的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其实无论是这个歌声呢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所读出的这个要理问答，是让我们通过在这个歌声当中，在这个话语当中来思想神的恩典，也来思想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更是思想如果我们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是落在何等的悲伤当中，悲惨当中所以我们教会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形式无论是我们的诗班献唱，还是我们年轻人呢来诵读这个要理问答，我们是期望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都能够带到神这里来带到神的话语这里来。所以我们不鼓励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掌声去归给服事的弟兄姊妹也包括年轻人，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真正的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在这样的要理问答的话语当中，真正的来思想神的话语，也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卷书了，罗马书。好，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罗马书一章一节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作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前天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句话，保罗来宣布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所用的第一个称呼，称他自己就是仆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公民是自由人。那么像一些剩下的，大概当时在罗马帝国，尤其是在罗马这一座城，三分之一的罗马公民，大概三分之一的罗马公民他们是自由人，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呢全是奴隶要么就是战争当中失败被掳掠过来的俘虏要么就是一些罗马人看为就是罗马民族之外的一些他们认为好像比较劣等的一些人。那么仆人这个词原来意思就是奴隶，就是奴隶。所以呢仆人奴隶这个词在当时的罗马人听来绝对不是一个好像很光彩的称呼当时的罗马人是以自己自由人身份骄傲和自豪的，那奴隶都是一些俘虏都是一些外邦人，未开化，所谓未开化的一些所谓的劣等人，他们才是做奴隶的，他们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所以呢当保罗来宣 告他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用的第一个称呼称自己是仆人啊，那么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奴隶，保罗称自己是仆人是奴隶。但是我们看保罗这样称呼自己，他有没有很羞愧呢？没有，他是非常自豪，他说我就是一个奴隶，我就是一个仆人啊，他非常自豪。他不管罗马人所谓的罗马自由人怎么看他啊，他心中充满了自豪骄傲，他说我就是一个仆人啊。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人啊被神所造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仆人。上帝造人，人就是要做仆人的，人不是要做主人的。上帝造人，人就是要做仆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起，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第二处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上帝造人，我们第一句话说上帝造男人，上帝造男人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他在那里享受快乐。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什么？上帝造男人让他在伊甸园里，让他干什么？让他修理快乐，让他做工啊，让他做工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哇，上帝造人就是要让人来享受的，要让人来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伊甸园里什么都有啊，多么美好啊。上帝造人就把人放在一个最美好，什么都不缺，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那上帝造人不就是要让人享受吗？让人快乐吗？那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他们可能也是在读圣经，但他们真正的没有认真在读圣经。上帝造人把人放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不是仅仅让他在那里快乐享受，让他在那里做工啊，让他在那里干活啊，让他在那里修理看守。修理主要是针对植物，看守主要是针对动物。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亚当很忙的，亚当很忙。那是一个超级大超级大，各种植物各种动物繁盛的一个地方，只有亚当一个人在那里，他很忙的。亚当不是在那里每天就什么都不干躺着享受，然后上帝让亚当在伊甸园里让他修理看守，怎么样让上帝交账的，他要做上帝的仆人，上帝给他指派了任务，你好好完成这个任务，主人要来检查，你要向主人交账。所以上帝造人造的第一个男人是让这个男人当仆人的，给这个男人指派了任务，不是让这个男人在那里就是吃喝享受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男人要很清楚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啊，上帝给你家庭，上帝给你妻子，不是让你在那里吃喝享受，让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啊，完成你一个男人该完成的本分，你是仆人啊。那说啊，我是仆人呐，我也不是我老婆的仆人啊。那你对上帝的服侍也在你家庭的服侍当中要体现出来，是不是？好，这种地方。那女人呢？女人是不是上帝造女人就是享受啊？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是不是？女人是不是就这样啊？不是，女人不是只负责貌美如花的，女人要帮助男人，女人是帮助者。女人不是在那里哦，享受我的青春，享受我的美丽，不是。女人是帮助者，要帮助她的男人，要完成上帝所托付男人的使命，当然也是托付女人的使命。男人女人都是帮助者男人女人都是仆人，男人女人都是仆人啊。这就是上帝造人，人最本质最起初的身份都是仆人。所以当保罗说我是仆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笑话他，哦，你是仆人，我是自由人，不要这样，我们都是仆人。上帝造人，人就是当仆人的，人就是做仆人的，无论男人女人都是这样啊。那么女人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个当然就是指的第一个女人了，夏娃。 夏娃为什么被造呢？啊，不是造一个漂亮的女人在那个地方就开心享受啊自己的容颜、自己的美丽，享受伊甸园，不是的，让这个女人来帮助她的丈夫亚当，一起完成上帝托付给人的任务使命，在当时就是好好的管理其他一切上帝的被造物，好好的管理，来最终向造物主交账的。啊，那人独居不好。啊，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啊，他很忙，他很多事情要做，他需要帮助做。所以今天的妻子有没有真正帮助你的丈夫呢？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呢？啊，很多时候是不是在拆台呢？是不是？哎，有的丈夫在笑啊，啊，妻子要思想啊，我不是啊，每天啊，我的丈夫就负责在外面汗流满面啊，啊，我就负责在这里好好享受我的生活。不是，不仅仅是这样，你要做一个称职的妻子，首先你要做一个称职的帮助者。女人被造也是仆人，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仆人啊，其实这是提醒我们所有人啊，我们所有人其实上帝造我们就是仆人，就是仆人，做仆人就是人的本色，就是人的本质。那么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回我们起初的样子，做回我们本质的样子，我们起初的样子，本质的样子，就是我们就是去做仆人的，我们就是去服侍人，服侍神的，这就是我们本来的身份，上帝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活成这个样子，我们找到这个位置，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是最开心最开心的。因为我真正的就是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我在做我自己。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造我就是仆人，那我在做仆人，我就是最开心，我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舒适区，真正的舒适区，我在这里很舒服，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做仆人，上帝造我就是仆人，那我就做仆人，我就很舒服，这就是我的舒适区啊。所以人最应该的事情就是做回自己原本的身份，好好做一个仆人，无论男人无论女人，好好做一个仆人，你会觉得很舒服的。你本该如此，你本该在这个地方，你本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啊，你会觉得很安心，很安心啊。我以前呢看过一个电影，很多年前看过电影啊，这个电影其实蛮好的，叫 Toy Story 啊，有中文翻译成玩具总动员，拍了好几集啊，好多年前了。那么它第一集第二集很多年前拍，好像前几年又出了啊，第三第四我不记得啊，很好啊，其实很启发，给我带来很多启发。那么在 Toy Story 的玩具总动员的第二集电影里面呢，它这个主角是个牛仔，对不对啊，牛仔乌迪，牛仔乌迪后来就被发现了，他是一个价值非常昂贵的，事实上是一个古董玩具，就是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很珍唯一的一个古董玩具。后来呢，但是他的主人呢并不知道他的价值啊，你会发现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普通的玩具啊，乌迪啊，就那个牛仔那个小木偶啊。后来呢，就有人就发现了，哇，他是一个古董，他价值连城的。后来那个小偷就把这个乌迪就偷走了，就卖给日本收藏家啊，日本收藏家出大钱把这个小木偶乌迪牛仔买过去，放到东京的博物馆里啊，就是展览啊，放在这个陈列柜里面，隔着玻璃窗让人观赏。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玩具。然后呢，把这个小木偶啊，牛仔乌迪呢，把它啊重新的清洗干净、擦洗干净、粉饰一新，弄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放到这个陈列窗里面啊，陈列的橱柜里面，让人都来看啊，都来欣赏。那这个乌迪开不开心呢？这个牛仔开不开心呢？啊，他在这个地方一看，哇，这身衣服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哎呀，这个把我弄得这么好啊，我这个闻得香喷喷的，这环境这么舒适啊，这个温湿度都有保证，都有调整的，然后呢，哎，也没有人会伤害我，因为我放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是欣赏我，给我掌声。那这个 这个小牛仔他开心吗？他不开心，一点不开心。他说我是牛仔呀，对不对？我是牛仔呀，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让人欣赏的一个小玩具，一个小宠物，我不是，这不是我的身份。我是牛仔。什么是牛仔？牛仔就是在风里面、雨里面、在旷野里面去完成他的使命。牛仔不是弄得香喷喷的、漂漂亮亮的，在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静静的在那里啊，别人来欣赏我，这不是牛仔。牛仔就是在外面去旷野里面去奔驰，啊，完成他的任务，这是牛仔。所以呢，他无底在那个橱窗里面很不开心啊，最后他逃出来了，他的小伙伴来救他，逃出来啊，很有意思哈。其实这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被造是做仆人的，他不知道。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哈，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对圣经可能有一点点了解，他说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让人享受的，所以上帝造的人是一个享乐的受造者，人就被造的是一个享乐的受造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呢，美好的地方啊，让人去享受啊，所以他这其实是对圣经有片面的了解，其实是极大的误解。上帝从来没有把人造成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上帝没有把人造成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上帝把人造成一个负责任、向上帝交账、向上帝负责的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仆人。上帝把人造成了仆人啊，不是造你在这个地方享受的。那么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一切都要向上帝交账的啊。在传道书11:9，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传道书11:9，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啊。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就是前面的半句话啊，我心中欢畅的事情我就去做，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去得到它啊，我一切的享受我就去追求它啊，让自己得到满足。这就是今天很多人人生的方向，人生所做的事情。但他们没有看到最后一句话，你这一切事情是要向你的主人要交账，你的主人要查看的，你是有一个主人的啊，你是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以后有一天，你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你要负责，向谁负责？向你的主人负责。你不是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你不是一个，上帝造你不是让你在那里享乐，上帝造你是让你做仆人。啊，传道书12:14，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我们是有一个主的，我们要向他交账，向他负责。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是没有看见我们真实的身份。上帝造我们真实身份是做仆人，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我们看错了，我们认为我们被造是一个享乐者，上帝造我们是一个享乐者。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人生充满了痛苦。为什么充满痛苦？因为我想要的享乐我为什么得不到呢？啊，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要出去度假，对不对？马上学校放春假，很多家庭出去度假啊，有人去夏威夷啊，有人去一些地方。我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啊，我为什么没有时间没有钱呢？不公平啊，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有享乐，有这样的享乐，我也很想有这样的享乐，但是我却没有呢？啊，太不公平了，太多，很痛苦，很痛苦，是不是？那么啊，我以前很多年前我在汽车公司工作啊，我对汽车很有兴趣。我今天到今一直到今天，我对汽车还是蛮有兴趣的啊。我前两天我刚看到 一个新车型发布，法拉利一个新车型发布，下个月才上市，哇，法拉利又回到它的初心了，告诉大家好消息，有钱买的要准备了哈，法拉利又回到它的初心，它又开始造12气缸的发动机了。法拉利，什么是法拉利？法拉利一定是12气缸，它已经好长时间不做了啊，现在都是电车啊，谁还去做那个东西？哎，它居然又在做。大家没有听过12气缸发动机的声音运转起来啊，那有人说哇，那是最最美的声音啊！我以前在汽车行业里很多年，就这样。那么汽车行业有一句话，尤其是一些喜欢车的人啊，赛车车，他们有一句话，所有人都是法拉利的粉丝，所有人都是啊！你不要说他是什么奔驰的，他们是兰博基尼，其实大家内心都是法拉利的粉丝。又出新车型，我前两天看到哇，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在想，哇，那些有钱人买的人，他可以享受，可以听到那样的声音啊，所谓天籁之声12气缸，我听不到，我也有点小遗憾，是不是？我有点小遗憾，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享乐呢？他为什么可以听那样的声音呢？那种为什么啊？但是呢，感谢神啊，我要准备今天的主日信息，对不对？就是神对我的保守。我准备今天主日信息，我一看，哦，原来保罗是仆人。我再一看，哦，原来所有人都是仆人。哦，说明我们不是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享乐，很正常嘛，是不是？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好痛苦的。因为你就不是被造，上帝造你就不是让你在那里做一个享乐者，很正常。所以活了，我这样一看，我也没有什么好痛苦的，是不是？我耳机听一听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不一定非要那个啊。但是很多人痛苦是什么呢？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享乐的受造物，所以他有很多的痛苦。他说：“为什么这个享乐我得不到？为什么那个享乐我得不到？”然后他们错误的认为，上帝造人就是让人享乐的。上帝造人就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让人享乐，这是错误，完全错误的看法。所以他们的人生的痛苦无穷无尽，无穷无尽。他总觉得自己的享乐没有得到，然后总觉得我没有活成我应该要活成的那样子。那我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享受啊，我又活不成那个样子，他就很痛苦。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当然是很痛苦了啊，把自己错认为自己是一个享乐者。那么圣经更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即便得到世界上一切的享乐，地上一切的享乐，他有没有喜乐呢？他也没有喜乐，他还是痛苦，因为他没有活出他本来要活出的身份。他本来要活的样子不是一个享乐者，是一个服侍者，是一个服务者，是一个仆人的。那么这样的人是谁呢？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哈，就是所罗门王啊，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得到这个地上一切的享乐，一切的享乐，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啊。他甚至说，只要他眼睛看到的享乐，他没有得不到的，他一定可以得到。只要他想建造的东西，他没有建不成，他一定建成。所罗门王得到这个地上一切的享乐，但是所罗门王快乐吗？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一个非常绝望的人。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这一切的享乐都是虚空的虚空，甚至所罗门王恨恶自己。他为什么如此痛苦？得到一切的享乐呢？得到一切享乐还如此痛苦，因为他上帝造他不是让他做一个享乐者。上帝造所罗门王，上帝造你造我，是让我们做一个服侍者，做一个仆人。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不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们没有去做仆人，没有在一个让我们最安心最放心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去享乐，那当然会痛苦啊。你没有在做你自己，你在做你心目中想象的那个谁谁谁，你当然痛苦啊。所以当保罗说自己是仆人的时候呢，保罗是非常自豪的，因为他找到他每一个人真正最本真最起初的身份，就是做仆人啊。他找到自己的一个最舒服最安心的身份和位置。那么人受造呢，就是做仆人，但是呢 啊，人堕落犯罪，人就不愿意做仆人，人想做主人。啊，这个魔鬼撒旦就看见人心中这样的一个私欲，魔鬼撒旦就来诱惑试探人。我们都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魔鬼诱惑试探人，让人自己不要做仆人啦，你可以像神一样啊，你可以做主人啦。但是结果呢？结果人没有成为自己的所谓主人，人却成为魔鬼的仆役，或者说魔鬼的奴隶，或者说魔鬼的仆人啊。所以今天你看，今天很多人他追求金钱啊，追求享乐，追求名声，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啊，他说啊，只要我拥有这些我就自由了，我就快乐了。但是事实上当他拥有了这些，他也没有自由快乐。他拥有了金钱，他没有成为金钱的主人，他成为金钱的奴隶啊。他拥有了权力，他拥有了权力，但他也没有成为权力的主人，他成为权力的奴隶啊。前段时间啊，有两个人发生了很著名的争吵，全世界转播，是不是啊？大家可能知道了，就是啊，在办公室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有权力的人，发生争吵的人都是非常有权力的人，但是哪个是自由的呢？哪个都不自由啊。然后我们的总统说啊，我可以是最 tough 的人，是不是？我可以比这个世界上任何 human being 我更加的 tough， 我可以，但我不能这样做啊。感谢神啊，我们的总统非常的谦卑的看到这一点，但是也确实让我们看到啊，不要认为有权利就成为权利的主人，其实你是被这个权利所限制了，是不是？你是可以成为最 tough 的人，但是你能不能做？你不能做，你还是被限制了啊。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权利，无论是名誉啊，我们说啊，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会快乐，其实没有。我们有这些东西会自由，其实没有。你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你在服务他，你在服侍金钱，你在服务权力，你在服务你的名誉。今天很多人被名誉所捆绑啊，就是所谓的面子所捆绑啊。其实我们华人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华人就特别讲面子，但是正因为这个讲面子，可能是虚荣，很多时候活在捆绑当中啊，成为这个虚荣的奴隶。所以今天事实上许多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仆人啊，但是这些某种意义上的仆人却没有快乐的啊。很多孩子就像他的父母的仆人一样啊，孩子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满足爸爸妈妈的理想啊，孩子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让爸爸妈妈觉得有面子，他就像爸爸妈妈的仆人一样。那么当然了，很多的父母也成为孩子的仆人，很多父母做一切事情就是为了孩子，为孩子存钱，为孩子花钱为孩子付出一切。那么很多丈夫呢成为妻子的仆人，很多妻子成为丈夫的仆人。那么很多在公司的员工，那就更简单，你就是你上司的仆人，是不是？那你的上司他上面还有上司，那么最后呢，大家都成为金钱的仆人啊！你的总经理、你的股东、你的董事长，他仍然是仆人啊，股市的仆人、股票的仆人、金钱的仆人，所有人都是仆人。但是许许多多的仆人都不开心，为什么？他们虽然做自己本来的身份，我做仆人呢，还是没有开心，因为他们没有在服侍正确的主人，没有在做神的仆人啊。所以保罗说自己啊是仆人，是神的仆人，他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自豪的啊。首先每个人都是仆人，保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仆人，然后保罗更加让他自豪开心的是，他没有去做魔鬼的仆人，他没有去做金钱的仆人，他没有去做任何人的仆人，他做主耶稣的仆人，他做神的仆人。所以他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喜乐。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句话，他就把这个告诉大家，我是什么人？我是这样的人，我是上帝的仆人，自豪地宣布这一点。那么当保罗说他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呢，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保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味着第一个舍弃，他做了上帝的仆人，他就不能做别的什么东西的仆人了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我前段时间我又看了一句话，其实在我们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啊，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他说我才知道啊，我本来不知道啊，因为我很少去拉斯维加斯啊，我不是经常去拉斯维加斯，很少去啊。那么在拉斯维加斯，我听到有人说啊，在拉斯维加斯很多人讲这样的一句话，在拉斯维加斯人们说什么呢？如果你无法承受失去这个钱，你受不了啊，你无法承受失去钱，那你就不要把这个钱放在桌子上啊。哎，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那拉斯维加斯的人就这样说，你如果受不了输钱，你就不要把你的钱放在桌子上。这跟保罗做仆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耶稣甚至讲过比这更加直接、更加厉害、更狠的话。是什么？耶稣简单的说，你如果无法承受为了主耶稣失去一切，你就不要来跟从主耶稣，你就不要来做耶稣的仆人。耶稣讲过这样的话。耶稣说门徒的代价，是不是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看见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能力，哇，耶稣啊，他们羡慕耶稣，欣赏耶稣，想要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对这些人说，哎，你们先算一下代价，这个代价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你想一想，你算一算，如果你发现你不能承受，你就不要把自己交到耶稣手中，你就不要做耶稣的仆人。耶稣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让你去拉斯维加斯，你先想一想，你受不受得了你荷包里的钱全部输了，你受不受得了？如果你受得了，你再把你的钱放在桌子上，如果你受不了，你还是把你的钱放在你自己口袋里。其实耶稣讲过这样的话，我把这句话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约翰福音12:25-26，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耶稣讲了这些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啊，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直接的话。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在拉斯维加斯人家讲的那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比那个更加狠啊。人家说拉斯维加人家说啊，你如果受不了输钱，你就不要把你钱拿出来啊。耶稣说，你如果受不了舍命，你就不要来跟从耶稣。已经不是钱的问题，已经是命的问题了，先想好。所以呢，当使徒保罗说我是耶稣的仆人，那使徒保罗这个代价他有没有算过呢？他算过了。他就说可以，没问题，我为了耶稣我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我的生命，没问题。所以使徒保罗自豪地宣布，我是耶稣的仆人。其实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就知道，当使徒保罗说啊，我是主耶稣的仆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放到这个生死的这个考验当中了。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所有人只能称一个人是主，就是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凯撒拥有所有罗马人让他生让他死的权利，这个权利在凯撒手中。所以凯撒说，所有罗马帝国的人只能有一个主，就是凯撒。但是保罗说，我也只有一个主，但这一个主不是凯撒，是主耶稣。所以当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偷偷讲啊， 他不是偷偷讲给自己听，哎，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自己心里知道，不是这样的。他到处讲，他见人就讲，他写在书信里，让所有人看，所有人都知道。保罗这个人是不认凯撒做主的，保罗这个人是认主耶稣做主的，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是会被砍头的。但是当保罗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很显然他已经计算了代价，就是我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算过了这笔账，算过了，我愿意，就是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都愿意，这是做神的仆人啊、嗯。那么保罗说跟从主耶稣基督，他撇下什么呢？只是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做神的仆人，第一件事情，你是要舍弃。啊，其实呢，就是，我常常在信息当中啊，就是给弟兄姊妹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跟从耶稣啊，就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啊，撇下一切跟从耶稣。有时候呢，有些朋友会跟我说，哎呀，冯老弟兄，你老这样讲，让人听得心惊胆战。我说，哎，怎么要听得心惊胆战呢？他说，我老公如果有一天听你这个话，一下子热血上头，他真的辞职了怎么办？如果我老公马上听到真的辞职了怎么办？那我们一家人怎么办？后来我说，那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上帝，对不对？但圣经确实是这样讲啊。我记得蔡耀明弟兄哈，蔡明弟兄以前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在我们退校后会当中？我记得蔡明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以前有一个年轻姊妹啊，一个基督徒姊妹，她的先生呢就一直不信耶稣啊，一直没有成为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姊妹为她的丈夫呢就很着急嘛。那么蔡耀明弟兄只要来美国啊，来到教会里来分享信息的话，那这个妻子呢，这个姊妹就把她的丈夫就带去听，就很喜欢，就说哎呀，蔡耀明弟兄，哎呀，分享信息很好啊，激励人心呐、啊，然后呢就带她的先生去。后来有一天，她的这个先生就信主了。啊，就信主了，那个这个妻子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后来蔡耀明弟兄又来到美国啊，又分享，后来发现，哎，后来只有这个妻子来，他的丈夫就越来越少来。后来蔡耀明弟兄，哎，都问怎么回事啊？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来吗？你的先生也很喜欢来啊。后来他的妻子说什么？他说，哎呀，我先生现在已经信主了，但是我就让他，哎呀，不要再来了，因为你的讲道太吓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耀明弟兄他是做宣教士，是不是？他在印尼那个大原始森林里面做宣教士好多好多年，然后他就讲，哇，撇下一切跟从耶稣，是不是奉献自己，把自己当做活祭摆上啊？以前这个姊妹听到这些话，她心里很高兴啊，她让她的丈夫来听啊，让丈夫好好爱耶稣，好好信耶稣。但是真当她丈夫成了基督徒，她不敢让她的丈夫来听了，她怕了。为什么？怕她哪天她的丈夫真的像蔡耀明弟兄那样撇下一切跑到外面去做宣教士去了。蔡耀明弟兄以前是空军很高级的教官飞行员，非常大好的前途，他如果去到飞商业航班、商业民航，那是非常高薪的人士，但他没有。那因为我有这样的担心啊，老说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万一哪一个真这样怎么办？真这样我们应该感谢神，对不对？应该感谢神啊，没有什么好怕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第一件事情他就要想明白，你是要舍弃的，你是要撇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能总是做吃奶的婴儿，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小孩子不算账，对不对？小孩子从来不算账，他想要什么东西他现在就要，他不管这个东西要花多少钱，反正爸爸妈妈掏钱。但是你长大了，你就要算账了啊，你就要算代价。所以当使徒保罗说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已经算了这样代价，他愿意来舍弃。 第二样呢，当使徒保罗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受痛苦的，他要受痛苦啊。我们一起把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我们一起来看到彼得前书的2:20-21，二十节起。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当使徒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心里非常的清楚，他会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行。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行什么意思？受苦，你会受苦的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能想的正好相反，我们可能想的正好相反啊！包括很多年以前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上帝保护你啊，上帝祝福你啊，你做什么事情都顺利的，你是神的儿女啊。那当时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就是这样跟我讲，然后我也很喜欢，对不对？我也很喜欢呢。但是当我真正的来看圣经，神看耶稣的话，看圣经的话，哎，发现不是这样。信耶稣跟从耶稣会跟从他的脚步走，跟从他的脚中行，会怎样呢？会受苦。耶稣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耶稣走的是十字架的路。耶稣说跟从他的人也要走这条路，也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他。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信耶稣哇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平安，一切都顺利了，我是上帝的宠儿，我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是爱我们，是特别爱我们，但是上帝依然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患难受痛苦，因为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期望，最大的爱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活得像耶稣，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怎样拥有那样的生命呢？我们需要被修剪，我们需要被试炼，我们需要被考验，我们才能活出耶稣基督那个样子，才能像耶稣那样去行走啊。所以当使徒保罗说自己是主耶稣的仆人，使徒保罗说我愿意撇弃，使徒保罗说我愿意跟从耶稣去受苦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不是跟耶稣一起享福的，跟耶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么成为神的仆人呢，那么当然就做一件事情了，就是来做神吩咐他做的啊。保罗以前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保罗认罪悔改之前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啊，他找到最好的这个律法老师啊，然后呢他去追求自己的追求，追求自己的目标啊。但他信靠耶稣之后呢，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完成耶稣所托付他的，耶稣对他的呼召。所以这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目标放在旁边，你只从此只专注一件事情，就是神吩咐我做的事情。好，约翰罗马书的一章的经文，大家可以看着屏幕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就这一件事情，传福音就这一件事情啊。那么保罗也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啊，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保罗特别说得很清楚，他传福音传讲真道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没有什么藏在后面的动机都没有啊，就是一件事情啊，是神让他做的，然后传讲神的道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好，那么 我们就有人就会问啊，那是不是保罗信靠耶稣之后成为神仆人之后他就什么都不做呢，每天就是见人跟人家去讲圣经讲福音呢，是不是这样呢？啊，并不是这样啊。其实保罗最后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大多数时间呢、啊，晚年尤其是晚年大多数时间保罗都是被关押了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还没有被关押之前保罗一直是这个制造帐篷为生的，他是要自己做工来养活自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帮补啊什么的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用处。所以保罗信靠耶稣之后呢，他并不是好像就是见人就是讲福音然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他做很多事情，他要亲手做工养活自己，他要做编织帐篷啊，制造帐篷，他要养活自己。但是保罗做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向人传福音，见证耶稣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就说啊，我要撇下一切跟从耶稣，我要像蔡耀明弟兄那样，是不是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如果上帝给你有这样的呼召，你当然要顺从。但是这个呼召不是上帝给到所有人的，这样的呼召上帝给到很少人，可以说很少人有这样的呼召。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呼召，就是传扬福音。那怎样传扬福音？就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就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就像保罗那个样子，无论他是在制造帐篷，无论他是在四处迁徙走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终就是为了见证耶稣，传扬福音。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几处经文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6:12起。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啊，我们再来读哈，《哥林多前书》的9的几处经文啊，19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做很多很多事情。保罗说他在有律法的人面前他就做一个有律法的人，在法利赛人面前他就可以是法利赛人，那么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面前保罗就做一个没有律法的人，他本来就是自由之子，恩典之子。那么在刚强的人面前保罗是刚强，在软弱的人面前保罗是软弱，他就像耶稣说他非常灵活的人。但是他做这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福音，就是为了传福音啊，然后他做这所有的事情，他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呢，只有一个目的，让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呢？让他得救，啊，不是让他发财，不是让他病得医治、身体健康，不仅仅如此啊。保罗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让人得救，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把福音可以传出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不需要去撇下一切，你现在就去公司辞职啊，去做宣教士，你不需要这样做。如果上帝的呼召没有临到你，你不需要这样做。你可以像保罗一样，你在什么人面前做什么人，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凡事你都可以去做。但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你是为了传福音，你是为了让人得救。啊，所以这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不是只有蔡耀明那一种是神的仆人，你也是神的仆人，我也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的心智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智跟保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愿意放弃，愿意舍弃啊，我们愿意去付出代价，或者说愿意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然后我们只遵循一个最终的目标，只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我无论做什么，我是为了传福音，我是为了让人灵魂得救，啊，这就是做神的仆人。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呢，为什么？是我们知道罗马书非常特别， 罗马书是圣经的唯一一卷书，把全备的救赎真理都揭示出来，啊，最全备的揭示是在罗马书。那么上帝为什么特别呼召保罗来写罗马书呢？因为保罗这个人他有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他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罪人，他曾经是一个抵挡耶稣的人，但是呢神特别的呼召临到他拯救他，结果他成为一个啊，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提摩太前书的1章15到16节，15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上帝拣选一个罪魁，让这个罪魁来写出最重要最全备的救赎真理，这就是上帝的奇妙恩典。因为只有这个罪魁他能写出最真情实感上帝的恩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多么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进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内心啊。保罗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美的人，保罗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会犯罪不会跌倒的人，相反保罗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最糟糕最糟糕的罪人，但是神就用他让他写下这因信称义，人得救是靠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这最重要的真理让保罗写下来，因为这有保罗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里面。好，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苏格兰乡村牧师，他在这个教会组织讲到呢，他讲浪子的比喻。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浪子的比喻，是不是啊？那个浪子在外面浪费钱财啊，最后回到父亲家，父亲拥抱他哈、啊，接纳他，为他摆设宴席。这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浪子的比喻哈、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后来有个苏格兰乡村牧师呢，在教会讲浪子的比喻，就是他把这个浪子比喻的结尾给改了。啊，把这个结尾给改了。他说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看到浪子，父亲没有上去拥抱跟浪子连连亲嘴，都没有，父亲说你滚出去，你不要回来，你还有脸回来啊？就把这个浪子就赶跑。后来这个牧师就把这个浪子的比喻结尾改成这个样子，改成这个样子呢，当时教会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啊，一个妇女，哇，听了好高兴呐、啊，听了好高兴，实在是忍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他就站起来，他说：“对，这才对，啊，他说这个浪子比喻就该这么讲，啊，耶稣那么讲，那真的是太不公义了，啊，今天啊，牧师你讲的太好了，这个浪子比喻就应该这样，那个浪子回来就应该把他赶走，啊，这个姊妹站起来就这样讲哈。当然了，这个牧师为什么故意要把浪子比喻改了呢？他其实就是要让这样的人站出来啊，把他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高真正的显明出来，让人看到原来他才是那个在家中留下的那个什么大儿子，是不是那个大儿子。这个浪子的比喻最后啊，小儿子浪子跟父亲和好了，大儿子有没有跟父亲和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儿子太骄傲了，他大儿子说这么坏的弟弟父亲都接纳他，我这么好太不公平了。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姊妹啊，那个妇女，她其实就是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到最后都没有跟父亲和好，或者说都没有跟神和好，为什么？太骄傲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保罗写下罗马书呢？保罗从来不看自己是那个大儿子，保罗看自己是罪魁是浪子啊。所以保罗写这个得救靠恩典不是靠行为，那真的是由他心发出的。当然了，保罗常常指出人的罪，非常严厉的话指出人的罪。我们在上次主日信息当中看到罗马书前三章没讲别的事情啊，也讲别的事情，但是最最重要就是讲人的罪，用最严厉的话语讲人的罪。但是 当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上，他不是的，他是站在一个自己就是蒙恩罪人的地位上。他说这些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是何等何等的可怕，这个罪是何等何等的邪恶。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站在自己就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的地位上啊，他没有把自己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上。所以这些话就神就把它放到圣经当中啊，让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见，因为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说的，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说的。我在想哈，就是今天有人听到我讲这样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冯绍弟兄讲的太对了啊，我们教会当中就有那个谁谁谁，就是那个姊妹，就是那个妇人啊，站起来总是指出别人的罪，总是指出别人的问题啊，总是说，哎呀，你没有热心爱主啊，你没有积极传福音，我们教会里那个谁谁谁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冯绍弟兄你说的太对了啊，这个话就应该让他听听。有没有人心里这么想啊？你如果心里这样想，我就告诉你啊，我前面讲的这句话不是给你说的那个谁谁谁听，我就讲给你听的，就讲给你听的。你有没有看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像人家读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把自己放到审判官的位置上，是不是？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当中的浪子啊，那个浪子就是你，就是我呀，或者是我们是当中那个最后都完梗到底没有跟父亲和好的那个大儿子啊，他是最完梗的那个。我们人的光景就是两样，你要么就是浪子，要么就是大儿子，就是这样。就是这是我们读圣经看到的是我的罪，圣经不是让我们去审判他，圣经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罪人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保罗是神的仆人，首先他舍弃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第二他知道成为神的仆人是要付代价，是要受苦啊，第三他知道他从此他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去遵行神托付给他的大使命，他所做的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去。其实最最重要就是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他可以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传福音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前面你都做到了，你愿意为耶稣舍己，你愿意为耶稣受苦啊，你愿意把你的人生方向向着一个目标去传福音，但是最后一样最重要的你可能没有做，你可能没有真正的看你是一个罪人。当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讲的头头是道，你说啊，你看人的罪性，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可能讲的都对，但是人家就听不进去。人家为什么听不进去？人家说我在你身上一点看不出一个蒙恩罪人的样子，看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审判官的样子，人家就听不进去。但保罗说人家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很多人都是刚才那个苏格兰教会的那个妇人，正义感啊，觉得哇，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罪，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就知道很多有时候我们一些很热心的基督徒就是说，你看他为什么不热心，他为什么不传福音，他为什么不奉献。但是越是讲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越危险的，不是他越危险，不是那个谁谁谁，越危险的是讲这个话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自己是罪人？传福音的人首先要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最最需要福音的人，让别人认罪的人首先就要知道自己就是那个要认罪的人，这样你才是真正是神的仆人，那么为神所使用。好，其实今天我们来思想罗马书呢，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句话，或者这一句话的第一个部分，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是怎么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愿意舍弃，保罗愿意受苦，保罗愿意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最重要。当他认识到这一点，他才真正的
能够骄傲地宣布我是上帝的仆人，我虽然是罪人，但我现在是蒙恩的罪人，我是上帝的仆人。好，感谢神。我们最后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十六节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神圣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心里。这呼召就是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放在不同的职业当中，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所处的无论是职业，无论是境遇当中，我们都能够来遵行这大使命，来做神的仆人，来做福音的使者愿圣灵怎样在当年的使徒保罗心里做工让使徒保罗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基督，让使徒保罗有一个愿意为耶稣付代价，愿意为耶稣受苦，让使徒保罗能够始终专注在最最重要唯一的福音使命上，也让使徒保罗真正看清自己蒙恩罪人的身份。主啊，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做着同样的工作，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心中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感动，让我们也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自豪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